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位大财阀家族的长子，从小就被当作企业接班人培养，父亲办公室墙上的企业标志就是他的家神。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成长的他，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最终在35岁那年，他选择遁入空门。其实这并非孤立的事件，说明当某种价值成为绝对的主宰时，就会异化为吞噬人性的现代偶像。社会上那些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在精英道路上专注书本的孩子们，那些为了赚钱成功出人头地，每天刻苦专营给自己狂打鸡血的优秀精英，那在虚拟世界废寝忘食流连忘返的网民，这些现代的场景与3000年前迦南地居民跪拜巴利神像的画面，构成人类精神图谱上奇异的对称。神经学家还发现，刷短视频产生的多巴胺快感与赌博成瘾者的脑部活动惊人的相似。这种即时反馈机制所构建的电子巴利，也正在制造新时代的集体精神祭坛。据某个游戏公司前设计师透露，他们专门雇佣行为心理学家指导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让玩家产生再玩一局的强迫心理。但正如旧约以色列民在拜金牛犊后陷入到更大的虚空，现代人在数字狂欢后也常会遭遇更深的孤独。事实证明，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的青少年在现实中的人际交往能力已在普遍的退化，这更加印证了圣经的古老智慧：虚假的偶像终将背叛他的崇拜者。而拜偶像作为属灵的淫乱罪，在天国系统中也终将受到严厉的审判。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7章1到5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7章6到18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7章1到5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大淫妇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这似乎啊带给我很多的困惑。那么约翰在启示录的16章17到21节提及巴比伦的灭亡， 那么现在呢，他做了更加详细的描写。被称作巴比伦的大淫妇代表早期的罗马帝国，这个国里边充满着偶像，满手都是基督徒殉道者的鲜血。那么大淫妇啊，就代表那种诱人堕落的那种政治体系，他们用不道德的方法来获取享受、繁荣还有利益。那么相反，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他们是纯洁的、顺服的。那么邪恶的巴比伦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则是完全不同。那么早期的读者很容易就认出巴比伦，它是指罗马，也是象征所有仇视神的体系。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有疑惑的说了，可怕啊，这里啊又有一头兽，那么所指的又是什么呢？那么根据启示录的12:3和13:1经文的记载，朱红色的兽可能是龙，或者是从海中所上来的兽。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说到，尽管现代的道德观不断的改变，我仍然认为啊，只有神的道才具有正确的价值。女人她是神的精心的杰作，要她在结婚以后啊，能够帮助男人去步入正轨。那么过去的文化传统就是男女不平等，而且呢是奴役女人。女人不但是没有地位，不能够提升男人，反而成为男人堕落的祸水。而淫妇呢，又是女人中最卑贱的。你或许不喜欢这种说法，但是圣经呢是这么来说的。那个大淫妇的称号就是奥秘哉大巴比伦。那么根据以弗所书的3:1-9经文的记载，旧约时代没有人知道真教会的奥秘，抵挡教会的被形容为是淫妇。这个奥秘啊，直到启示录第17才显明出来。我要再强调，当真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教会体系仍然存在，但是那不是真正的教会，而是大淫妇。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7，他曾经提到不法的奥秘。他说，因为那不法的淫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么真教会它是基督贞洁的心腹，抵挡教会的就是邪恶奥秘的大巴比伦。巴比伦它是所有异端的源头，所以呢，它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是圣经对可憎之罪最最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异端一定和淫乱是有关的。年轻人如果不在神的面前，在婚姻的祭坛前互许终身，保守贞洁，那么就一定会失去婚姻的幸福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奥秘哉大巴比伦被称为是世上的淫妇之母呢？不是单单一个人的淫妇之母，而是很多人的淫妇之母。这个世界呢，你看，如同一个大妓院一样。好，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这个是古代女王的衣服啊，极其豪华奢侈。可憎之物，那么是指末世在全世界范围内所盛行的偶像崇拜以及悖逆神啊、亵渎神的一些事情。追溯呢，也曾经提到它，并和末世的现象啊就联系起来了。那么在当时，罗马的妓女通常把刻有自己名字的头巾，那么就缠在前额上。即使将自己打扮成女王啊，也会显露出她自己妓女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巴比伦大城，那么强调她的淫妇的特点儿啊，就是傲慢、拜偶像以及压迫人。母这个字儿哈，就表明历史上一切敌基督他的势力都是源于这个淫妇。那么换句话来说，她是一切偶像崇拜还有堕落的根源。约翰看到这个离道的教会啊，就骑在朱红色的兽上。你看这个假教会啊，似乎曾一度支配整个帝国。他穿上最华美的服饰，所戴的服饰啊，就代表他大量的财富，并展示出一只金杯。这个杯就盛满了他拜偶像以及拜德的那些所有的污秽。在他额上有一个奥秘的名字，叫做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就是历代以来不断使基督徒殉道流血的那个教会的组织，他仍在流殉道者的血。 他喝他们的血，甚至喝醉了。这个女人呢，她衣着堂皇，那么紫色和朱红色，这些都是穷人所买不起的贵重的颜料。紫色，它是一种贝类海生物所产生的颜色。那么这两种色彩，因为是得来不易，所以就代表尊贵辉煌。那尤其是女人有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那么金子其实是镀金，也就是用大量的贵金属。这个女人她手拿金杯，那么金杯所装的应该是最可口的饮料，因为里边的内容呢应该跟外表来去相配，但是岂料所装的却是可憎之物啊，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可憎之物这几个字呢，本来是包罗一切可厌的东西，但是在旧约圣经中却特指拜偶像的罪。那么这正是约翰在这里啊，他所要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来金杯不过是用来诱惑人的，使他们和金光闪耀的淫妇同流合污，这是淫妇勾引他们远离神的方法。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雍容华贵跟道德沦亡、宗教沦亡就互相的并行。那么在启示录中啊，名字往往是刻在额上，那么神的仆人在额上就接受印记，那么跟随羔羊的人呢也都是一样。那么敌方也是如此的，跟随兽的人呢，他们也是在额上有印记的。那么在这里呢，大淫妇的额头上啊也有一个记号，那么在大众之前就宣布啊他是何许人物。那么有学者就告诉我们，根据当时的罗马文献，罗马妓女啊有额上贴上名牌的这样的一种风俗，所以这里的淫妇啊她确实是非常的地道。奥秘哉这个词儿就表示淫妇名字的意义不是显而易见的啊，除非有特别的启示，所以天使啊将在17章第7节有进一步的解释。那么 NIV 版本的圣经把奥秘哉列为淫妇名字的一部分，这个是不对的。那么 Moffat 这个译本呢就把奥秘哉就翻译为象征， NEB 版本的圣经呢就翻译作秘密意义，那么基比译本呢就翻译作秘密名字。那么这几个译法固然指出了淫妇的名字是有特别意义的，但却未表明这个名字啊非有启示无人能够明白。这个启示是由天使来去传给约翰的，然后呢由约翰再去传给众信徒，那么一般人是永不能够明白的。女人名字头一部分是巴比伦，那么前边提过，巴比伦它是勾引众民来去犯罪的一个大城市，这是神震怒的一个对象。那么到这里呢，巴比伦它又多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称号，叫做淫妇之母。它不止身为淫妇，而且生养不息，散布罪恶。淫妇之母的称呼又和一切可憎之物来去相连。那么正如在上一节，巴比伦的罪恶不是只有一样，而是包罗一切可憎之物。那么根据有些学者们他们的说法，当时的罗马作家对石壁也有十分的生动的描写。那比如说诗人尤文拿里告诉我们，皇后马萨莲娜本来啊她是妓院中的一个妓女，那么辛尼加就称罗马是臭气冲天的下水道。那么还有学者告诉我们，约翰对罗马的描写呢绝无夸大，那么事实上和当时罗马作家对自己文化的讽刺比较起来呢，约翰还算是含蓄的。启示录17章6到7节经文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好，喝醉了圣徒的血，那么意思就是这个淫妇不但是把别人给灌醉了，他自己啊也沉醉在他所施行的迫害中。 那么虽然真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但随着恩典时代渐趋尾声，那么信徒们呢，可以预期啊，必定会遇到患难的。我和其他基督教领袖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越坚守真理，忠心服侍主的时候，困难就会越来越多。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圣徒，可能是指旧约时代的圣徒，为耶稣做见证之人，那么可能是指新约时代的圣徒。那么这就显示了大巴比伦它是所有宗教的大联盟，因为真正的信徒啊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巴比伦它是留下来的宗教组织，巴比伦它是指一个混杂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异端等宗教以及拜偶像的源头。那么在旧约时代，巴比伦他曾经逼迫神的百姓，他是神的仇敌。巴比伦曾经把三位希伯来年轻人就投进火窑中，那是因为他们不肯拜偶像。那么当约翰看到这个妇人的异象的时候啊，他就大为稀奇，这是约翰第一次感到稀奇。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天使就问约翰了，为什么心里稀奇？那么天使啊，正要把这个女人的奥秘来去告诉约翰。我们必须留意，这里是强调受在罗马帝国的象征，而不是指敌基督。启示录十七章八到十节经文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好，这先前有的兽，那么是指过去的罗马帝国，如今没有，那么是指当前罗马帝国正处于分裂的状况。那么其实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的亡国，它分裂成今天的欧洲诸国了。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那么是指撒旦将要重新的启动罗马帝国。我曾经说过，很多人都试图重整罗马帝国的雄风，但是呢都没有成功啊。查理曼大帝试过，拿破仑试过，希特勒也试过，墨索里尼也试过，联合国也试过，但是呢他们都失败了。敌基督就是那兽将要重新的整合罗马帝国，又要归于沉沦，那么是指基督在来的时候啊，要彻底的摧毁罗马帝国。但如今的罗马帝国大权在握，将要赢得不信之人他们的拥护。那么这些沉沦之人，他们就是敌基督为神明。那么属神的圣徒啊，他们有神圣灵的同在，他们能够来分辨是非，不去受愚弄啊，不至愚昧。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章二十七节就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或做都有知识。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有圣经学者把又是七位王，那么就解释作七个罗马帝国，而且还列出名单儿，啊，包括了该撒大帝、提贝瑞斯、卡利古拉、克劳迪乌斯、尼禄。那么一位还在，那么是指罗马多米提安大帝，那么在约翰的时代呢，他还活着。一位还没有来到，那么是指敌基督。那么还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认为啊，这七位王是指以前罗马的政府体制，那是属撒旦的体制，敌基督将要重新统治新启动的罗马帝国。启示录十七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啊，通常兽代表罗马帝国，也代表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八个王，就是狄基督。那么在这里呢，也指明谁是狄基督。他是先知丹以理意象中的那个小角，这个小角得势之后啊，就把先前的三个角，也就是三个王，就连根铲除。丹以理书七章八节和七章二十四节就说了，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好，你看，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它是指统治罗马帝国的君王。如今没有，那么是指罗马帝国统治全世界的时代结束了。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那么这是指狄基督将兴起罗马帝国。就是丹以理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个小角，他是第八个王，与七个头同列，因为他将恢复罗马帝国的势力。那么十角就是丹以理书七章七节的那个十角，这十个王将和狄基督共同掌权，但最后啊，不得不把权柄全交在狄基督的手中。启示录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说，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好，那么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众水，就是世上的各国各族。那么这和旧约的说法是一样，你可以参照以赛亚书八章第七节和诗篇第十八篇所记载的相关的内容来去理解。那么淫妇的地位啊，就显示了她执掌大权的这个时间很短。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说，十角就是十个王，他们在罗马帝国占地为王，也把自己的王国来去交给兽，使兽成为独裁者，而兽就是狄基督，愿意暂时跟淫妇来去共享他的权柄。那么十王也是同样，你看狄基督不但是背弃以色列所立的约，那么也和离教叛道的教会来去断绝关系。那么经文就形容狄基督他吃淫妇的肉，用火把淫妇就烧成了灰烬。你看，这是假教会他们的结局。那么假教会的下场就是毁在狄基督他的手中。狄基督和他的使国就应验了神的话语了，也应验了神他的旨意了。那么正如旧约时期亚述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十章五到十九节中的预言一样，那么也如新约时期该撒亚古士都下令天下人报名上册，那么使得玛利亚和约瑟必须到伯利恒，那么这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了。你看狄基督就铲除了那些离教叛道的教会，那么之后呢，在假先知的鼓吹之下一起膜拜撒旦所统治下的权势。那么对离教叛道的教会来说呢，这个下场啊是很可怕，但却是很公正的。不过他的结局并不能够使情况来去获得改善，那么相反还把人类啊就带到有史以来宗教最黑暗的时期。你看狄基督时代的统治和那个时候的宗教，那是世人要经历到的最黑暗的时期。那么自从人类始祖在伊甸园对神生出不信的心之后，那么就注定了不信神的这个结局了。那么抵挡神的人，他们就联盟建造了巴别塔，那么这就更加深了他们那个不信的心了。 那么最后呢，当人类拒绝接受这位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类对神不信的心就达到巅峰了。你看，凡是拒绝真理的人啊，除了相信天那谎言之外，他是别无选择的。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呢，将会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历史啊，将面临空前的那个大灾难。这是神他对谬误和邪恶所做的最最公正的审判。那么身为信徒，我们知道自己将免于大灾难，我们也应当心存感恩，但是呢，更要关怀那些可能会面对大灾难的那些的亲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啊，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那么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我们撕去传统迷信的标签，审视拜偶像的本质，就会发现，从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到 AI 时代的算法沉迷，人类始终在寻找超越性的精神寄托，而所有替代性满足最终都会导向自我背叛的真相。在万物皆可商品化的时代，我们都需要重拾圣经给予的警觉。真正的自由始于拒绝把所有暂时之物奉为终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和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